结果呢，他就变成了这个一丹裁判所里的一个人，然后专门来对付他们。那么根据这个人在1259年的时候做一个见证，他怎么做这个见证呢？他说啊，在教会过去所对付的异端里面，从始祖时代到今天，一共有70多种的异端。他在这么多的异端里面，这个异端是最难对付的一种。第一，有三个原因。第一呢，据说他们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般人，那么甚至于他们自己以为从始祖时代开始，甚至于他们自己，甚至有人说大概是这个300年大逼迫以后，他们逃难逃到那里，然后子传孙，孙再传曾孙，一直这样，他们主保守了他们的信仰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难办，那么根据他们这是最难最难。那么关于这一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办法说他们一定是那么古老，但是最少我们能说他们从12世纪那是肯定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们是无孔不入，他们无所不在，什么地方都有他们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他们，因为太多太多了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他们的生活太好了，他们的见证太好，他们在道德上他们是无懈可击的，他们每一点都像基督徒，只有一点不像，就是他们反对教皇，就是他们反对居间阶级，他们反对尼格拉等的教学和行为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这是他们的敌人这样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些人啊，是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他们就在山里面，就在村子里面，那么他们一个村子一个人，他们是聚在一起，彼此相爱，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聚会。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后来他们有一个德国的修士啊，就给了一个报告，这个报告，这是德国的修士给了一个情报给这个异端裁判所。他说他们这一班人呢，宣告说真正的信仰和对基督的敬拜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你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，只有在你地下室或者是在那个纺织间里面你能找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在哪里？在纺织间，在地下室波饼，在那里纪念主的。那么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当所有人望米撒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人呢，我们后来根据历史所看见的图片，他们在一起波饼纪念主，就像我们今天波饼，也就像我们从前看的第一个世纪他们波饼情形一样，非常非常的近。他们觉得主的同在就是在那里，他们觉得主的同在不是在一个有钟楼的大的教堂里面，在这些地方主都能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这些人，他们会不会，那么这些人他们这些人他们的信仰有没有问题呢？那么我现在那么我们找了一道文献，这个文献是从十二世纪有十二世纪开始的。那么根据这个文献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信仰是怎样的。那我想我很快的，我们还有3分钟，我很快的把他们的信仰呢给弟兄姊妹看一看，你就知道说他们，你看主亲自教导他们，那主亲自教导他们。那比方说他们这个有一个文献呢，叫做 the noble lesson， 就是尊贵的功课，那么高贵的功课。那么这里面就讲他们对于圣经的看见，他们对于圣经的见解。那么弟兄姊妹记得，他们中间没有伟大的教授，他们中间就是那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在乡下，他们很多都是乡下人，是草根性很浓厚的，但是他们非常的爱主，他们都读圣经。那么我们明天会继续看到底他们是怎样，这个是怎样的一般的人，主怎样的得着他们。但是现在我们在结束以前，我们很快的再说一下到底他们对真理上有没有问题。那第一，他们相信三而一的神；第二，他们相信人的堕落；他们相信呢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。那么他们相信呢，这个借着主基督的血我们能够得着救赎；他们相信死而复活；他们相信圣灵； 他们相信因信称义，他们相信圣经，他们相信要勤读圣经，他们拒绝拜偶像，他们拒绝拜那些遗物。你看看十二世纪啊，这个不是马丁路德的时候啊。然后他们拒绝接受炼狱，他们觉得炼狱的思想根本不是圣经的思想。他们拒绝向神父告解，他们拒绝相信教皇是至上至高无上的。那么他们相信敌基督要来，他们相信说将来会有永远的审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这个他们的真理来看，你看见说在十二世纪他们就已经看见威克利夫所看见的。我想我关于他们的信仰，我再把它再把它这个把它整理一下。再把它整理一下。那这里他们的，我综合一下，刚才我是很简单讲，那么综合一下，我再把它综合一下。就第一，他们相信因信称义，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后来威克利夫看见的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在第十二世纪他们就看见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相信圣洁的生活呢乃是救恩的果子，因为你有救恩的果子，你应该过圣洁的生活。他们最喜欢的是马太山上的教，马太五六七山上的教训。他们认为说受浸是罪主做见证，是得救的见证，而主的晚餐呢不过是纪念他而已，是纪念，为着如此行，为着是纪念他。他们不相信这个天主教所说的，那么今天你受浸，那么一受浸了你就进到教会里面，你就上了天堂，就得了救恩。他们也不相信说望弥撒的时候，那么饼和杯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，他们不相信。他们觉得这个不过是纪念主。弟兄姊妹，后来我们说斯温格利他也看见这个波饼不过是纪念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十二世纪这班山谷的弟兄姊妹已经看见了。他们相信众长老，不是有主教，有主教，他们着重山上的教训，他们鼓励把福音送到每个地方去，他们拒绝这个拒绝这个什么，拒绝这个炼狱。他们呢像他们认为说这个教皇呢是敌基督，那么他们觉得今天呢应该为主做见证，那么觉得什么地方都能，就是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们都可以都可以聚集，彼此相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些地方来看，你发现他们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菲拉铁菲，你所有菲拉铁菲的你发现能够套在他们的身上。那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给他们，我们要看到底他们的为人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见证是怎样的，然后他们怎么样的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。然后你看见说天主教他怎样用十字军东征，那个东征的办法，十字军东征是为了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结果他们派军队就到这些村子里面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烧他们，去赶他们，有的人就被赶到山上，阿尔卑斯山，就死在阿尔卑斯山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有两个地区，有一本书叫做与圣徒征战，那就是用圣经里面的话就给我们看见他们为主寻道，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实在在是忍耐的道，他们实实在在活出基督身体的光景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，但是神却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。我们感谢主，从他们的故事，从他们的见证，我们可以说从十二世纪就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腓拉铁菲的教会已经开始了。在这些人身上你找不到居间的阶级，他们都是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他们的敌人都要站在他们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说我已经爱你了。他们要把他们定死，要把他们处死，要对付他们的敌人。说他说他们道道地地每一点都是基督徒，只有一点不像，就是他们反对教皇，他们反对居间阶级，反对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讲得很清楚了，从敌人的口中我们知道说神已经爱他们了。那这不是菲拉铁菲是什么？ 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说菲勒杰菲从十二世纪就已经开始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，我们来看这个菲勒杰菲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菲勒杰菲的故事非常的受激动，非常的受激励，因为主实在借这些故事来感动我们。十二世纪主就为着他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。我们低头有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些话，我们求你施恩典，求你施怜悯，吹气在这些话上。如果你觉得是好用，就请你用这些话，不只为着在座的，也是为着远方听录音带、听录音带、看录音带的人。主啊，叫我们在这件工、在这件在教会历史和教会预言上，我们能蒙恩典，从这些教训里面，我们获取宝贝的教训，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走这条道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